啊，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把那个真正的自由赐给我们啊，断开一切罪恶的捆绑啊，人生当中这个金钱、权势啊这些东西来吸引人啊，让人去追求，最终呢却成了人生的这个捆绑，让人活在那个罪的奴仆的啊那种的状态当中啊，那种的权势的捆绑当中啊，感谢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断开这一切，然后我们跟随这个但以理的经历，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世上最有权势的君王，无论是尼布甲尼撒王啊，只是建立了一个辉煌的国度，但是呢，当他不认识真神啊，自高自大的时候，活得就像一个野兽一样，包括那个波萨萨王啊，当他拜那些木头、金银所造的假神的时候。招致上帝的审判啊，包括那个大力乌王，虽然有权力下这个圣旨啊，来管理全国的人，但是呢，他自己也被这个自己发的命令所缠绕，让他无法睡觉，无法掌控这个局面，就让我们知道看到这一切哈，人生哪怕是登到达到这个人生这个权势最高点的这些的君王。他们也不过是罪的奴仆。如果他们不降服在真神的脚下啊，就感谢主啊！这是借着但以理书，我们不断的看见人生的真相啊，属灵的世界里的真相，让我们看到这从永远到永远，唯有你啊是那掌权的君王，唯有敬拜你才是人生的出路啊，才能脱离这世上一切的金钱罪恶的捆绑。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有福的人，成为这样一个蒙你所拣选在你的拯救当中，神这个儿女可以自由的来敬拜，自由的去对罪恶说这个不可以拒绝魔鬼撒旦的引诱专心的来跟从你的人，就求你继续的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眼睛，不被世上的事情所吸引。来单单的来跟从，单单的来敬拜，遵从你的圣名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经的书卷呢，常常我们越读到这本书的最后呢，越是精彩这个整个全书的这个信息越来越清楚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到后面我们就会放慢我们的速度。慢慢的去体会这最精华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呢是读11章的36节到12章的第4节这一个段落。圣经本来是不分章节的如果我们按顺序这样读的话，会发觉这一整段都是在讲到最后那段时间神的选民所遭的经历。从这个36节开始，11章36节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我们读下来就比较说，跟前面35节之前的经文有些不一样了前面是很清楚的，是在讲安提阿古四世他所做的一切跟他所行的都对得上，直到这个马加比起来反抗革命这个独立那从36节后面呢，有一些是在这个安提阿古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比如说他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一定是这样，否则他不会这个污秽圣殿呢，不会这个逼迫以色列人不让他们敬拜真神一定是有的。但是这里面的事情呢，都是指着末世的敌基督所讲的在。70个期里面，应该是最后一期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面讲到敌基督在最后是做了哪些事情，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选民他们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一直读到这个12章的第4节，那这一段的经文这个是到了越接近末世的时候呢。越多的事情我们可以读得懂的当时的人可能只是听到这些话，到底怎样成就呢？不是太明白对我们今天的人回头去看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11章36节到45节这一段好多是在历史历代当中不断应验的当然最终是指向 最后一期当中的敌基督所做的事情啊。那但是这种敌基督的灵啊，像这个约翰一书讲的哈，已经在世上，在历史历代这种自高自大啊，遵从自己的权势或者是敬拜假神的这些的君王也好，总统也好啊，政治的势力也好哈，他们背后呢都是敌基督者的灵哈。那他们主要是受两种这个东西的一个试探哈和掌控，一个就是权势、权力啊。啊，三十六节说，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啊，高举自己的名啊，要宣扬自己的这个权势，扩张自己的国度啊，自己要坐在那个王宝座上说了算啊，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哈，任意而行，甚至有的时候是所做的事情呢怎么样，行事亨通啊，这是在第三十六节后面讲的哈。那这是世人啊都在追逐的一种东西啊，就是这个权力啊，权势。那第二种东西呢，就是金钱啊。那这讲的这个王哈，38节说，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啊，后面提到这个人服侍他，跟踪他哈，他就用贿赂分地与他们啊，这也是世上的君王也好哈，这些要掌控人的这些人所的做法啊，就是用这个金钱来吸引人，用这个财富啊来使人去服侍他哈。那这两种东西哈，到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要不断的这个警醒自己哈，不要被这个权力和金钱所诱惑。那这里有一句话哈，讲到这个主的愤怒完毕啊，这是在第三十六节后面哈，讲的这个王自高自大的时候，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哈。他说这个王他行事亨通，不是说直到主的愤怒开始，他是说直到主的愤怒完毕，也就是说，当他行事亨通的时候呢，正是主发愤怒的时候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体会的哈，这个神的愤怒表现有多种的方式。那照着这个罗马书的讲法哈，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天上，在一切的不虔不敬的人身上哈。但这个神的愤怒的表现呢，却是安安静静的，那地上好像没有事情拦阻那些自高自大人的作为，那些君王他们想做什么，好像神就会任凭他们去做。但这正是上帝的愤怒的显明。上帝愤怒一种安安静静的表达，就是任凭那些恶人去行恶，这是神的愤怒啊！直到神的愤怒完毕，神开始出手的时候，那这个恶人受到刑罚啊！这是最终的这个结局的到来。这个我们比较一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和他的外孙伯沙撒王，我们就看出来啊。尼布甲尼撒王自高自大的时候，神没有任凭他，神马上就击打他，那这反倒不是神的愤怒的显明，反倒是神的怜悯的显明。神击打他，让他变成了野兽哈，七七的时间里面，他像这个牛一样吃草，直到他的心转回哈，这个兽心变成人心，开始敬拜真神的时候，哎，上帝又把他放回来。那他就认识了这个真神，他就开始敬拜真神，这是上帝的怜悯显明在这个自高自大哈、很骄傲的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但是伯沙撒王呢，神就任凭他，他不要拜假神吗？就让他去拜，他不是要这个用这个圣殿里面抢来的这个金银铜器去喝酒吗？去享乐吗？啊，神就允许他这样去做。但是呢，当神的愤怒结束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他身上，当夜他就被杀死。所以上帝的这个对待这些高傲的人的方式啊，如果是怜悯他，上帝会用方式去提醒他、责备他，甚至是击打他，是为了让他的心能够转回。但是人心刚硬到一个地步哈，不听从神的各样的劝告提醒的时候呢，神的愤怒的表现就是让他去做啊，直到最终的审判来临啊。 那十二章的一节到四节很重要的啊，讲到这个神的子民末后的这个结局啊。注意，整个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一个完整的段落是讲给借着但以理讲给当时被掳的以色列的百姓啊，七十年到了，那后面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虽然他们七十年以后会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后面还会有波斯马代，还会有这个希腊帝国，还是有罗马帝国啊，可能作为一个国家，他们还是不能够完全的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们的眼睛要定睛在最终的那个结局啊。所以这里提到这个生命册啊，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啊，这是第一节后半部。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苏，其中有得永生的啊。好多人说旧约没有讲到复活啊，哎有啊。但以理书十二章的第二节很明显的讲到人的复活啊，人是有永生的哦，但是呢，有些人是复活得永生，还有呢，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啊。最后大家都要复活，但是呢，有些人复活得生，有些人复活被定罪啊，投到永远的火湖当中。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啊！这个提醒我们选民，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的眼睛定睛在哪里啊？我们做哪些的事情，智慧的人发光，认识神的人，照着神的智慧、神的启示去生活，去传扬神的智慧，而且帮助别人也认识神的智慧，让人也借着福音得救的人。这个是上帝所看重的，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这些人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会发出光来。而且呢，你帮助更多的人得救啊，认识真神啊，建造在真理的根基上，那这种的人呢，发出更强的光来，而且这种光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哈。不要被地上的权力、权势、金钱所吸引，这些都是要过去的。但是呢，要定睛在那个上帝的意、上帝的智慧、神的福音、帮助人、建造人这样的事情上。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小字讲啊，必有多人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啊。所以到末世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啊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啊，一方面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对照神的启示。那随着这些事情的发生，哈，历史的这些的积累，我们是需要切心研究的哈。神的话是要花心思好好去对比、研究、思考哈。然后呢，让我们能够更了解神的话语哈。越到末世的时候，但以理书里面这里想所讲的预言呢，就会对我们更多的去显明啊。明天我们要读最后一节，那里面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日子和时间。是很有意思的哈，是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去研究的哈。什么是这个1290天呢？什么是1335天呢？那这些写在圣经里面是要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呢？哈，这些我们是需要花一点心思去思考的哈。所以感谢主，在但以理讲到这个末后的结局的时候哈，给我们指出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方向。我们当追求什么？我们的眼光在定睛在什么事情上？虽然这里提到有大艰难啊，在第一节提到啊，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啊，也在预备这个以色列人，知道说最后那七年啊，那是超乎人想象的灾难降临在世上。但是呢，不用怕啊，最终的结局啊，选民会在神的国度当中啊，像星星一样发光。
敌基督的后面是靠撒旦的灵，这点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在新约方面的话，至少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就提到这一点。第十节说，这个不法的人呢，就敌基督，他来是要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敌基督这个人很厉害，而且很有能力，因为他的背后是靠那个撒旦的灵， 刚刚牧师提到有两件事，第一个靠金钱，这边两次提到金银财宝和可爱之物，在11章38节，然后到后面的43节，他说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金钱让人向往，也让人堕落。第二个，刚刚牧师讲的是权势，有哪一个人不喜爱权势的？金钱和权势很容易让人堕落，在末后的世代，这要特别小心。当然，从40节到45节，里面讲了很多末后发生的事，什么南方王、北方王，东方还有北方有消息扰乱，这个我们目前是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个迹象，就是反对犹太人的势力会一天比一天更厉害。我相信到末世的时候，全世界反对犹太人的势力会联合起来。那到末后怎么样发生，启示录讲了一些，但是也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就是按照旧约申命记讲的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我们只要懂神告诉我们的事就够了。那12章1到4节呢，重点很清楚，人都会复活。那我稍微把复活的真理提一下啊。第一个复活的是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圣灵降临，然后教会实际在地上开始了。有一天教会会被提，在被提的时候，已经在主里睡了的人会先复活，还活的人被提在天上与主同在，然后就经过7年大灾难。那在灾难期间呢，有人信主了，所以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灾难的信徒会复活，同时旧约的信徒也会复活。这是启示录20章讲的头一次复活。然后经过千禧年国度之后，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千禧年国度的信徒会复活，历世历代不信的人也会复活。这大概是复活的几个不同的阶层啊。其实在12章1到4节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信主的人都复活的时候，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说将来复活，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也有心的荣光，这个心跟那个心的荣光又有分别。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那保罗勉励我们，特别在哥林多前书3章说到时候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到自己的赏赐，你是金银财宝还是草木和谐，那个时候神的光一照，那火一照就显明出来了。那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激励啊，因为12章3节讲，刚牧师提过了，智慧的人，就那些复活的人像天上的星一样，而且那些人若死多人归义的，就是我们若传福音让人家信主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跟我们的长兄耶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最后但以理很有意思，他说你要隐藏这个话，就是把这个预言好好保存保管的，直到末世，因为有多人来往奔跑，小智是说要切心研究，就是寻找然后研究末后的事情，像我们现在就研究末后的事情，然后知识必增长。所以圣经实在是一本很奇妙的书，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就发觉这个路线很像两条线，讲得很清楚，一条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条未来的国度，讲得很清楚。我们读先知书，从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一直到但以理，就发现神给每一个先知的恩赐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中心都是一样的，就是在那位救赎主身上跟将来的国度。 哎呀，这是我们读圣经一个结论的时候，我们就还蛮有安慰。不管我们在地上受羞辱或者被憎恶，像十二章第二节讲的，这都是暂时的。我们面对的黑暗的权势也是暂时的，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一切就很明朗。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一夜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彼此勉励。
我的一点想法就是，读了这一段，知道了末后的事，我们该怎么办？我想了几点，是我自己要这样做，也勉励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这样做。第一点，要站立的稳；第二点，要为主做大事；第三点，要有这个心智忍受苦难；第四点，我们自己在经历各种事情以后要被炼尽，不是趴下，而是被炼尽；第五点，在任何时候要勇敢地抵挡邪恶，不论是罪也好，不论是邪恶的事也好，我们要有勇气去抵挡。第六点，一定要有盼望，要从主那里的盼望里面我们得到平安喜乐。第七点，确信主的应许都要完成，我们将来要和主在一起。我写了这七点，勉励自己，也和弟兄姊妹一同共勉。谢谢，完了。
刚刚从大家的分享里面，我自己收获是，牧师讲到的那个，有的时候恶人行事亨通，这个竟然是一个是一个神的愤怒的允许哈。那个这些恶人行事亨通的时候，所以在圣经里面也讲说，行事亨通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羡慕哈，因为那个愤怒已经积到一个程度了，这个最后的结局非常的惨哈。那有时候神击打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讲说，为什么上帝你对我这么不好，但是神击打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他的怜悯啊。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世上就是不断的在发生这些事情，我们被击打的时候不要想说是神远离了我们，而是他的一个怜悯啊，让我们击打，而不是刚刚那个同姐妹所说的趴下哈，而是能够被炼净哈。所以看到这个神的一些作为哈，常常有时候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哈，所以也让我们提醒我们看到人家亨通的时候，你也不要去羡慕；看到人家被击打的时候，你也不要看自己被击打的时候，也不要想说这个是上帝好，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好，然后都对那些恶人很好而眼红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真的是也要有一个反省的哈。然后看到那个吴长老他所讨论的内容，我看到你是灾前哈，灾前被提派哈，在灾难之前，我们都通通被提，这个是最开心的事情哈。但是也有灾中被提、灾后被提的这种想法哈。那这种每一个人的想法也都有个人的这个站立的那个立足点哈。那我们这种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是 看尊重个人的看法、啊、那我们真的是很希望在不受到苦难、啊、但有的时候这个苦难有时候也是常常 会来临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牧师给我们的提醒、啊、这些灾难来的时候是要炼净我们的、啊、那我们也要有一个预备的心、啊、灾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帮助我们靠主得胜、啊
我就是想分享一两个的句句，是在二十七节，本章二十七节，他说说，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您看在三十五节，大家说，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安排的事件。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只是有时候我们想，就那些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事情。就很多时候都担心忧虑，甚至是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但是我们也知道了，那就常常要讲，就是 control what you can control and then leave everything else to God。 这是我的想法，我不知道你们能够不接受，就是很多时候有些东西是神是安排的，我们不能改变的、啊、就是想个就是那个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所能够左右。神只要我们遵循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在旧约里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在新约的就是跟着主耶稣大使命，就去把福音传过去，这个就是我们要遵循的旨意，其他的 everything else is secondary。我们就是就是张牧师所讲的，我们要在第三节要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我们就要做一个好的见证，使吸引人，来使多人归义。这个就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梅弟兄哈。他提到两个定期啊，那在第三十六节有一个锁定的事。因为锁定的事必然成就。到了十二章又提到两次这个时间。第一节哈，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的大灾难哈，神都在管理这些事情哈。十二章第四节，直到末时啊，无论是时间啊这个期限还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哈啊，都在神的掌控之下哈。我们前面读到这个有一本书叫做真确书啊，在天上，所以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哈。所以刚才童姊妹讲的七点当中有一点哈，我们不要失去盼望啊，一定要有盼望，不管事情多艰难啊，多超乎人的想象，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哈，这些都没有失去上帝的掌控哈。时间到了，所定的事情都要成就啊，最终是神的旨意完成哈，这是我们极大的安慰和盼望啊！感谢主啊！